有没有其他
行啊，没问题。
这次的 NBA 典礼，在他所定的日子，又能把我们召集过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一起来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在感谢你的恩典的怜悯，主是你的恩，你的爱，主你召集我们，你拣选我们，主你赐给我们永生，你也赐给我们真的是在地上各样的名分。主，我今天来到你面前，真的就因为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我们的有罪，知道我们的软弱。主，真的求助你圣灵引导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位女儿心。主，让你话语真的进到我们心，也让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领受。给我们一颗愿意顺从你的心。主，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中，在你的圣灵引导下，让我们不断的来成长，好主你的心愿。愿我们的一切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在王者上的神。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感谢主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好，我们每个咱们华人啊都知道，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关于言语的一些谚语或者是成语。比方呢，有一句话叫“君子之也寡而食，小人之也多而居”。那么这句话意思大意就是说，君子的话说的少，但是实实在在的；而小人的话呢，就是夸夸其谈。那么判断一个人呢，我们不应该以他言语的多少作为标准，而是要以他的话有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不是诚实，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所看的。那我们也知道一个成语叫谨言慎行，那么意思就是要我们小心我们自己的言谈，约束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些谚语或者成语呢，其实都是人们那么为了就是认识一个人，或者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总结出来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名言。也就是说呢，即使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为了培养好一个与人周围人的关系，他们在言语上都很注意。那么最近呢，我一直跟我儿子呢有一个一起读经和灵修的一个计划，所以呢前几周呢，我们正好灵修完了《箴言》这一本书。那么结束了以后呢，记得有一天儿子就去问我。他说：“爸爸，你觉得箴言里面，这个也谈的最多的是一些什么内容？”那么我就想了一下，说了，我说是，我觉得谈的最多的就是教导人如何使用言语，特别是说对于神的儿女、基督徒来说，更这里面让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来讲话、讲实话。那么儿子很高兴，他也笑了笑，就说：“他说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子。”那么箴言书呢，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书，真的它能够教导我们好多的这些我们真的过近些生活的一些智慧，特别是我们里面啊，经常几乎每一章都提到我们如何来使用神赐下的，使用我们的言语，真的来能够真的是能够用好言语，能够蒙让别人祝福他人，也能自己得益处。那我们在这里，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啊。其实你可以从箴言里面找到几十处这样的关于言语的地方。比方说，他说你要除掉嫌僻的口，拒绝官用的嘴。那么这是在箴言4:24里。他说：“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这是箴言的8:6节，人心忧虑，取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烦乐。这是在箴言的12:25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这是分别是三节。回答柔和，是 no 消费，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是在14章的第一节。还有一句叫良言如同芬芳，便是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这是在箴言的16章24节。一句话说的何意？如同金苹果在井网之里。在25章11节，很多很多，我就在这儿摘录这么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不管是世人还是神的百姓，那么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呢，要想有好的这个果效，能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怎么样使用言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既然语言，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上这么的重要，那么当神的百姓，我们与神交流的时候，语言重要不重要呢？更加重要，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我人呢只能听到我们人口里面讲出来，我们看不到人内心想什么。但是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全知全能，他不但听我们讲，能听到我们讲什么。他更能看到我们内心的世界，也会看我们的行为。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今天这段的信息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对我们每位基督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一主题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在神的面前。我想分两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少听，要多听少言，多听少言。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言出必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首先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多听少言，就是要多听神讲什么，我们少发怨言，少听，少发论断。这是在第一节在，还有第三节，第三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他说：“你当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邪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在讲一个人与神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里面的神的殿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就是指圣殿。那么所罗门他第一个建了圣殿。因为当时的人啊，就把圣殿当作是神的居所，哎，祷告或献祭，他们通常都是要去圣殿这个地方来进行，因为他们只有神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够面对神，面对神。甚至呢，有住在远处的人实在来不了，那么他们也要向着圣殿的方向来祷告。所以呢，圣殿，但是呢，圣殿呢，我们知道旧约里边好多的这些呢，都是在预表新约。所以圣殿在旧约里边，它其实在预表将来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要来到人间来救赎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的这些罪人。所以呢，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那么我们不只是在教堂，比如我们今天在这里组织敬拜，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其实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是展现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敬拜中，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敬拜的形式与神体现这种关系，我们更是让我们的内心跟神相连。这是我们跟神一个真正的关系。那么，要用我们敬拜神，不是单单用形式，神更看我们的内心。那么，在约翰福音4章21节到23节，那是约翰福音讲到一个主耶稣基督，他在去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么就是跟一个妇人在谈论关于永生的问题，关于神，关于敬拜。那么这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呢？等于他说，那么富人就问他，哎，就是他在哪儿敬拜怎么样？他们还是认为敬拜神是一个地方。他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富人，他说：“富人，你当信我， 时候要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就是拜神是在一个地方。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神，我们敬拜神，神最看重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来拜他，来服侍他。那这里面呢，他前面说要谨，你来到这里要谨慎你的脚步。这里面他就借着这个脚步这件事情来表示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的行为。换句话说，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那么人与神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用形式表面上的一种关系，那么只是神与人的关系的，更是我们与他生命上的一个连接，这是真正的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世上除了我们基督徒，还有很多的宗教，那些还有很多拜偶像的宗教。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对偶像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恭敬。哎，他们到了庙里面，或者到了一个设立他们这个所他们所敬拜这个偶像的这个一个屋子里面或者一个地方，他们哎好像显得非常的恭敬，但是他们一离开那个屋子，那么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但是呢，我们敬拜的是无所不在的真实，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用合乎在圣经给我们的这样启示之下，我们要用合乎真理的方式来敬拜神，来服侍他。对，如果我们只是在来到教堂组织敬拜，显得我们很庄严、很恭敬，那么离开教堂，我们出到外面，那么马上有变为另一个人，那么世人看我们没有跟世人有任何的区别。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敬拜的心态，那么我们其实跟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这里面呢，也告诉，也后面他接着讲，他说：“敬虔听胜过愚昧的献祭。”也是啊，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你是哪？就像是就像旧约里边，你拿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好像是打发了什么？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撒母耳记上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很大家都很记得一个故事啊，在撒母耳记15章。那么当时呢，扫罗呢，他是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行，而他用自己的想法就去把一些掳掠来的一些动物呢，就向神献祭。那么撒母耳就告诉他什么了？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己。这里面也就告诉上面告诉扫罗，就是神其实不缺那个供养，神也不缺那个自己，神要的是你听从他的命令，要顺从他，对，听他给我们的教导，照着他说的我们去做，这就可这些都有。所以呢，他说要敬虔听，听什么？我们要听神在讲什么，神怎么讲的？那么拜偶像的人，他自己说他是自己来决定怎么样，他也是自己在说，自己在定，他没有任何真正的从真神而来的启示，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听的，他听也听不见啥，因为他们的神是假的，是死的。可是呢，当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乃是活神，他是会讲话的神。那么神怎么讲话？是不是你神对着你耳朵说：“哎，某某某，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听得清清楚楚，是这样的吗？”是。所以呢，可是呢，神他讲话是透过他启示的整本这本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来讲话，这就是神他给我们明确的，所以讲的清清楚楚，让我们能够从中能够明白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如何来服侍他，如何来敬拜他。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要先要听，先要听，听神在讲，不是我们先说，我们先要。有的人呢，跟神的关系就像是一种交换，以为多做一些善事，啊，我多奉献一些，我多参与一些好事，我就可以啊换来神给我更大的祝福。其实这和愚昧的是一样的道理，和拍巴掌笑的是一样的想法。基督徒行善，我们奉献，我们参与服事，其实呢，这是圣经的道理，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本该当要做。因为神救赎了我，我们的生命现在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啊，神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要顺服他的吩咐，是我们生命中我本该当做的。我们如果真的是顺服神，常常顺服，在感恩，就是真的一点点，真的一点点。那我们没有任何的骄傲，这是我们本该当做的。而且他这句话，他往右加了一句话，就愚昧人，他有个很大的、更大的一个愚昧是什么？他后面说，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就是没有按神的教导去做，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你做的再怎么样，啊，都是在别人看来都是恶。所以呢，基督徒来到真神的面前，我们如果不先听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来服侍他、来敬拜他，却以我们自己的方法、自我来决定。我想要怎么敬拜神都行，那么其实这样以这样的方法敬拜神，是神说怎么样，这叫做恶，其实这是很严厉的讲法。那么服侍神，我们其实通过我们常常通过服侍人来体现出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等到我们孝敬父母，对不对？那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也常常为父母哎。我们提供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但是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缺乏对父母的那个真正的敬重，啊，觉得我，哎，觉得我这个，把你的一些需要满足就行了。但是我们其实父母亲做父母的都知道，父母亲其实真的他们需要的，真的钱物真的没有多少，他们真正的要的是儿女对他们的敬重，真的对他们的孝顺，真的是对他们的真正的内心的爱。那么，或者再举个例子，那么孩子们在家中，我们说也要承担家里面各样的责任。那么，小孩子从小就要培养这样的一个在家里面尽责这样的一个习惯。比方说，哎，家里面你应该洗碗，你应该割草，做家里面你能做的一切。如果这个小孩子你得过且过，不去认真的去做，你也没有喜乐的心去做。其实圣经说。所有的这些态度，都在神眼中看的是恶，看的是恶，就是你自己以自己那套来为标准，我只讲神让我来如何行，所以呢，你来决定原则，明明有一位神，他有他启示的真理，你不去听，不去读，不去想，你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就要去那样做，不忠神。伟大的态度，这里面就说叫恶，这样的人叫什么人呢？叫愚昧，愚昧。所以他说，你来到神的殿中，要谨慎你的脚步，要谨慎，要听，要先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再去做，这才叫智慧，智慧。我们再看下面第二节，他说第二节他告诉我什么？那么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那么我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本来就应该安安静静，不要在神的面前冒失的开口。那么有的基督徒认为，哎，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呢？我们发现太世界上现在太多的这种的，我神该做的事情好像他没有给我们去做去，哎，世界上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不公不义，有那么多的贪赃枉法， 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灾难。他有时候就会说：“神，你在干什么？你怎么不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呢？”有时候这样的来，越是这样的来跟神来讲话。那么，其实他呢是不知道，神如今的这样的做，没有赶快面对这些事情，没有处理这些事情，其实神呢乃是宽容，乃是神的忍耐，他不是不做。就像彼得前书3章8节，他这样说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会为一个人成龙，乃愿人人都敢。所以神好多事情，世界上好多这样的，神不是不去处理，不去做，神乃是留每天每天的机会，他让人。”来悔改，让人来悔改。他希望人人得救。那么今天，如果神今天就来了，当然我们不知道神哪天来。如果神提前，哪怕今天10年，哪怕神提前前三前五十年就来了，那我们可能或者前几，那我们很多人我们就没有救了，对不对？所以呢，神如果他现在没有来。那是他的恩，那是他的怜悯，那是他的忍耐，那是他为了拯救更多的人。所以，如果神，那么，比方今天来，有可能很多今天没有信，明天，今天之前没有信神的人，他们就失去了救。当然，神有他的时间，他不是说就错就错，神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呢，神的时间不是如我来定，神有他的。因为他全知全能，他有他的美好的计划。所以呢，我们只是看到我们周围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是看到了肤浅的一些表面的现象，我们看不见神永恒的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才会常常冒失的开口，跟神讲这讲那，好像我们比神都高一次。那他也说，也不要心急发言。我们有时候呢，遇到难处来了，就很快会发言，很快会发怨言。神，你为什么让这件事临在我的身上啊？临到我的家庭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以赛亚书30章其实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稳安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谁都会软弱，我们谁都会可能心里有焦虑。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依靠，他让我们在我们得力，不是说我们赶快喊叫，赶快这个跟讲怎么样，神让我们就得力在我怎么样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就是要依靠我们的真实，他有他的作为，那么他在掌控一切。所有的事情，不管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那么只要发生了，就是神许可发生，神必然有他的美意。神因为神在掌控一切，如果这个事情他怎么允许发生，神绝对不会让它发生。所以呢，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那么，任何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那我们首先祷告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找到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若有，我们就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才是最好的，才会有出路。如果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就是埋怨，就是来懊悔，那么你不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哎，确实你说我也没有发现。什么就这些没有发现什么的罪人呢？那你就依靠神，只让这些发生，可能还有他的计划在里。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遇到这样的各样的难处，我们就随随便便在神面前发言，在神面前讲话，发牢骚，发怨言，那么这一定是神不喜悦的。而且呢，他说这叫做什么？他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我们与神。是什么差别呢？ 啊，不是，真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天地之大，神是创造的，我们是只是一个受造物罢了。我们只是在万所有的受造物之上，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对神造的。这样，我们只是在我们在万所有的受造物之上，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眼里是何等的尊贵。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也是受造物。神才是造物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神跟人之间，我们的差别太大了。受造的人，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告诉那位在天上的创造者，来告诉他怎么来做。我们人有时候认为神应该听人的，我们这是把神当做了偶像，把神当做偶像。而真正认识神的人都知道。就是神在天上，那么在他至大的那位，是我们要听他，不是他听我们的。对了，今天有好多一些基督徒，那么觉得神什么都不做，好像，哎，好像需要的人不断的来提醒神，哎，神你这个还没做，神你这个还没做，神不需要我们提醒，因为，那么，因为我们不以为我们不断的告诉神怎么做。哎，甚至有时候会用什么东西，哎，跟神说，好像交换，哎，神，我给你这个什么，我做个这个什么，哎，你就来帮我做个什么，或者你，哎，在教会做个什么，你是这样，所以这样做的，就以为神好像是需要你什么，因为神真的缺乏什么，神什么也不缺乏，他以为他多给神，神就多给他，其实呢，天地都是神的，神缺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有给神的时候，那么神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来拯救，把他的儿子给舍弃了给我。你们还有什么能够比爱子更宝贵的东西，神会给我们的？对神，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你的言语要寡少，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在神面前。”只有多多的听他的吩咐，听他讲什么，我们该怎么做事。所以在神面前，我们不要冒失开口，不要随随便便讲一些话。那么后面呢，他又给我们去用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现象来更多的一些解释。他在第三节他说：“字不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了就显出愚昧。”那么这是两句好像类似的一个对比啊，就是说人白天我们如果非常非常的忙乱，我们就你知道好多事情好像做不完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忧虑。我们晚上好多时候就会做梦，有的人是晚上会被哎做梦吓醒，所以这些好多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中国里边有一句古语叫“日有所思，这个夜有所梦”。就是你经常你思想一个事情，你经常好像忙乱没有头绪，那你很容易做梦，这是人常有的现象。所以人心里烦乱，晚上呢就有各种的梦，会显会这个显现在你的脑海里。但是这些梦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都不会成为现实。可能是你一种虚幻的盼望，透过你的梦。体现出来。那么后面讲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也是在跟前面啊做一个对比。那么前面他说你因为事情多很忙乱，那么你就会你做梦，但是梦呢是不会实现的。那你同样你讲话再多，你只说不练，就显出你的愚昧来，跟做梦就像一回事儿。也是不会实现，所以呢，在神面前，他让我们要言语寡少，我们要多听少说。他说：“你话太多，其实就跟做梦一样，只是一种虚幻罢了。”所以，这是关于神吩咐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第一方面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多听神的话，少发表。我自己的想法对神。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还要注意什么？就是要言出必行，就是我们既然跟神讲了，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跟神讲的，哪怕我们的事宜啊，哪怕我们跟神祷告，我们都要你说了什么，就要去做，是空口在这儿讲下来。那么在第四节和第七节这段，我们先看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也，因他不喜悦愚昧。”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的愿如果不还，不如不许。那么我们知道了，其实很多人都有时候会许愿，也喜欢许愿，就是说，如果心里面有一些愁的事情，或者一些事情烦乱的事情，而他或者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有的人呢就会许愿，要就告诉神。帮助他，给他来成就这件事情。他有时候就跟神祈求，他说神啊，如果你如果给我成就这件事情，我就要怎么样来回报你。能有各种许愿的方式。那么圣经这里告诉我说什么？他说你可以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的心愿不是罪，你可以。但是呢，请你记住，你许愿不还。你许愿不要随随便便讲话，你要真的是许愿说，我知道你在许什么愿，你要认真的来想过，你讲的话就要去做，你要偿还，不可迟疑。那么其实我们平时也有好多人，我们听过一些人许愿，他许完愿两都没了，他从来不把他的许愿，很少把他许愿真的是当做一件真实的来这个。就是还愿，其实这也，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地方提醒我们，许愿带来的一些尴尬，或者是带来的一些悲剧。那么大家还记得在四十四里面，在四十地里面，那么有这样一个故事，那么有一位叫耶夫他的人，那么他呢，神已经拣选了他，选派他，让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对抗这些外来的侵略者，但是呢，他自己呢，在神面前，他随便许愿，神已经让他这样做了，他也接受了，但是他自己在神面前随便许愿，他说什么了？他说我将来得胜回来的时候，谁第一个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给你。其实他不知道，真的想过一步，他也不知道最后谁出来接迎接他。神没有让他这样做，这是他自己冒冒失失的许，就许了这么愿。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结果发生什么？结果他回来以后，他唯一的女儿第一个出来迎接他，所以这就让耶和华真的处于一个非常两难的一种境地。他怎么做也解释不好，他把女儿，要不把女儿，他必须。还他的愿，他说了主要算数，要把女儿献给神，要么他只能是还留下女儿，他把他就过去说的话就算数，也就不能还他的愿。其实他这两者，他选哪个，神都不喜悦，神都厌恶。结果呢，他还是把女儿当祭物献给了神。那么这个悲剧其实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要冒。许愿不要冒失，你许愿要想好了，你真的要想好了，许了愿还愿，你要真正的去按你的话去行，你的言语，你的出来的言语，你要真的是要负责任。那么今天的一些基督徒中也有这样错误的一些观念，心里有一个私欲，就会自己没有办法来成就，他就先给神一个。给神开一个空头支票，或者给神开一个应许。他说：“神，如果你给我做这做那，我就给你将来做什么。”要知道，神爱我们，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就是白白给你我的，他没有让我们来交换。如果我们交换，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神的救恩。所以呢，神不是要你去跟他交换什么。所以呢，不是今天说，我要奉献多少钱给教会， 我多参加教会，教会的各种服事，然后神呢就会让我心想事成。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这样去做。神已经把救恩给过我们，神要的就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照着他的话语怎么做，我们就好好的做。那么举个例，就是有人呢，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就向神许愿，他说：“神，你就是这个人，他一直就是说，走不出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坎儿，或者一直打，一直在想奉献，就觉得好像自己钱不够，奉献不出去，所以他就在跟神许愿，他说：神啊，你如果让我赚更多的钱，我就开始我的十一奉献。真的，其实他不知道，他的十分之十，百分之百。”他不知道的都是神给神的，不是他。所以呢，十一奉献从来就不是一个交换恩典的筹码，不是说啊，我奉献了神祝福你，他祝福。如果你是蒙神祝福的，神一定会祝福你。那么，不是说你有了十一奉献，他才不祝福。当然了，话又说回来，那么如果不按神的这个计划、神的按命令去做的去，那么神也不会白白的祝福一个人，所以呢，十一奉献是神的吩咐，它不是跟神的交换，跟神的筹码，是十一奉献是神操练我们以敬虔的心，以敬畏的心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会操练我们来顺服神，操练我们来顺服神。所以呢，你的许愿，我们真的要小心。如果你真的是许了，你就一定要照着去做。人与神之间，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也有彼此这种信任，我们还不能食言。何况你这是对那位掌管一切的神，对那位神的许愿。其实呢，我们如果我们许愿而不去还愿，其实这是明显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在一种欺哄神的一种行为，对不对？那么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这是人非常非常的厌恶。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许任何愿，你许愿不还或者不许，神许愿我们的就是照着他吩咐的，我们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去做就可以。这是人行为。那么第六节他这儿说。接下来他说：“不可任你的口指咒诅犯罪，你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是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说什么？就是说你不可以许了愿，又翻过头来还反悔，来到当时你给你献祭的那个祭司跟前儿。还跟他说：“哎呀，实在就是抱歉啊，我当时这个许错了，我可能说的多了啊，你减少了些，等等，他可能说各样的话。那么你在神的面前已经告诉了，你要谨慎的言行，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讲话。你不许愿不是犯罪，你许了愿不做，那么就是欺哄神，你犯的罪更大，比你不许愿。”那么你犯的罪更大，你真的是更其实没有这样的必要。他说：“你为何要让神向你发怒呢？那神发怒不是说因为你许了愿，哎，没给神还愿，哎，神结果觉得神就生气了，没有得到你要的东西，他要的东西不是这样。神发怒不是因为你许了愿没还愿，不是缺乏你这个东西。”神发怒是因为你对神这种的冒失的、随便的、不认真的、轻浮的态度，因为你在欺负神，你在神面前没有诚实，神厌恶这样的行为。那么这边他说要败坏你手所做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许愿当作是与神的一种交换，那么神绝对不会按照你所想的那些来成就你自己的私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一定不要把真神当偶像来拜，就像那些拜偶像的人跟偶像来互相的交换， 哎，我奉献给你多少？哎，我多烧一炷香，哎，我多这几次庙，我就会怎么样？是的，我们的神是这样子，这是假神，那是神的偶像。所以呢，神让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先应该，我们先白白的领受了恩典，我们领受恩典，神要我们做，神白白给我们恩典。然后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这是神拯救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新成长的一个秩序。总之，先白白的给我们，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再他的恩典中，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来慢慢的成长。因为神他什么也不缺，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下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什么和他能交换的呢？有什么能够换来神的儿子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所以他差遣他的爱子给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又给他什么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给。在罗马书5章8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不但没有给神什么，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败坏神，每天都在亏缺神的荣耀。他说神的爱就在我们耻笑那些。这就是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乃是在我们还是非常败坏，是在罪恶过犯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对，这是神的爱，在这里显露的，还有再没有更好的方式这样彰显。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既把一切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死了。他岂不叫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是这样，神这样，圣经里边是这样讲。但是呢，今天好多人，好多基督徒，他们说我们要万物，但是我们不要神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总是想自己做主。我们要神给我们更多的恩惠，我们不想要这位赐给我们恩惠的神。这是我们生命为什么不长进的根本。我们只是要要要，我们不知道我们当如何来做。那么很多，那么现在好多的教会或者好多的宗派，那么就传讲大家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大部分都是讲这些东西。哎，你信了神会得到什么好处？哎，你多做一些什么？你多奉献神，你就会得到的更多。哪怕你。甚至有一个这个牧师，那个叫奥森，他说你在墙上你画一个什么东西，你写一个说你要得到几百万几千万的，神就会给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在那在欺骗人，都在那胡说八道。所以呢，真的我想他们将来在神面前，他们的罪比这些被欺骗的人他们的罪更大。那么这里面呢，就到我们。看到了，那么没有什么我们跟神能够交换，那么神他都把他的儿子呢都赐给我们。那么在刚才说的这些成功神学里面，他就教导人要跟神有交换的一点，他们都强调你做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就是交换来这个得到神的更多的回报。却不强调人生命的真正的改变，他们强调很多奉献，多做好多的事工。我们不是都不做，就是他们想拿这些东西来换取成什么，人就会喜悦，却不去考虑说做工的人他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神奇的生命，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活出来，我们去做什么？神不喜悦我们还怎么样做什么？神最主要是看你现在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就要按照神量给我们的位份。神给我们足够的智慧，他从来神都是最公义、最平等的。所以呢，他给我们足够的智慧。他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在我们所该做的这工作上、职分上，可以兢兢业业的做我们该做的， 就好。我们不是用这种交换的方法来博得神的喜悦，生命的改变，那么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彰显。所以第七点，他的最后就像是一个总结似的，他说：“多问和多言，其中多有句话，你自要敬畏神。”所以这次呢，在这里呢，传道书呢再次的强调，不要在神面前随便开口，随便讲话。他说：“多问和多言都是虚幻，没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告诉你，最重要的是要敬畏神。那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我们真正的尊神为大，照神所吩咐的去做，这就是敬畏神。没有那么复杂，就这么简单。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人，基督徒，那么你专业，你在你的专业里面，你尽心尽力。你好好的去工作，尽你的本分，那么求神给你赐福和能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在专业领域好好的努力。但是也提醒大家，你不要真的让自己成为工作的奴隶。神不管你工作怎么样，再怎么样，神是你的主，工作不是你的主，真正的主是神，你要伏在神的面前。那么或者你如果是一个学生。你就要在你的学业上努力的去工作，学习，完成作业，哎，能够把你学习到东西，能够完全的，能够更多的领会，不来把它学得更好。那么不是你千万不要，你的本分就是学习，你不要沉迷在各种游戏、各种娱乐、各种外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瞎浪费时间。所以呢，这是。你一个学生该当做，所以呢，我们要尽，不管做什么，我们在什么职份上，我们最神最喜悦的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把结果最后交给神，因为神在掌管一切事情的结果。因为我们相信神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不错，他从来不会误事。他也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真正的信心其实就是不问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只是要让我们自己该好好来做，我们勤勤恳恳的去踏踏实实工作，还不看最后收获是那是属于神的，因为收获都在神的手。我们真正的信心不是我们要做什么，神一定要。给我们成就，不是让我们想成就什么，我们就让神，你必须把这个给我成就，不是的。如果你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你把神当作是你的用。所以真正的信心乃是就是主，我们知道我是属你的，你是用重价把我买来的，对的。如今我就在你的手中，你就是我的阿爸父神，就像小孩子跟我们做父母亲的。这样的讲话，那么为此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把我们自己一切的生命，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生活中一切的难处，我们都交给他，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值得这样信靠，但是我们的神，你如果真正的信靠他，他必会把你带到一个正路，必会把你引到一个正确的地步，一个人生的地步。对我相信。神他从不误事，他全知全能，他信实公义。我们要知道神呢，他怎么样给我们安排，我们就感恩的来忍受。所以这才叫真正的信心，这是我们基督徒都该有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其实是对我们每位神堂里，对我们每位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真正又真又活的一位活神，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他是真正的信实公义，他也慈爱怜悯。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首先就要少听， 我们要多听少言，我们要多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下功夫，我们多来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我们听神的话，记住神的话，就是为了竭力的照神的吩咐去做，不是说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少发怨言，少随便闲话。那我们在神面前的第二方面就是要，我们要言行必行。我们如果我们讲了不去做，其实就是在欺哄神。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许愿，也不要跟神来谈交易，来讨价还价。真的，不管我们做什么，他最后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给我们的警告就是，提醒就是，我们要以敬畏的态度来做才是。对，好，现在到了。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把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经这本书，你赐给我们。主，你让我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主，我只能知道你的话语在哪里。主，你的话语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主你给我们。真的充满了的力量，充满了的信心。主，我们生命中不管遇到各样的什么样的事情，主啊，都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来求主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多听从你怎么讲，让我们少发自己的怨言，发自己的评断。主，让主你真正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而且是在十字架上。主啊，愿主你让我们常常能够思想你的恩典，也愿主你的话语能够常常在我们心中，就帮助我能够真正面对我们周围各样的试探，我们生命中各样的试炼，主啊，让我们真正的依靠，真正的以你为主，主啊，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主，赐我们这样的信心，也赐我们愿意顺从你的心，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多听少言，让我们跟你讲，让我们真的言出必行，让我们能够做讨你喜悦，做主，真的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主你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用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